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10月18号到10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4亿人的觉醒，加拿大首映，获赞真实感人。2023年10月20号下午，三退精神觉醒运动调查纪录片《四亿人的觉醒》在多伦多 Fairview Library Theatre 放映，吸引近200位当地三退义工及市民观看。观众赞影片展示一段真实历史，震撼人心。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大潮。截至20号当天，大纪元网站显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为4亿2072万8988人。四亿人的觉醒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和著名电视制片人李军联合制作，历经3年时间，调查了来自欧洲、澳洲、美国、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共10多位一线三退义工，采访了多位历史学专家、学者、资深媒体人以及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普通员工，为观众揭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政见新闻，美智库专家说，中共仍持续残酷迫害法轮功。美国华府智库家庭研究委员会的宗教自由中心主任阿利尔·德尔·图尔科告诉大纪元，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残酷迫害令人极为不安。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今年1至9月，再有166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其中黑龙江大庆市退休教师牟永霞服刑期间被哈尔滨市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同期至少新增943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被判刑的包括多位老人，其中甘肃白银市87岁的廖安安被非法判刑6年9个月，重庆市71岁的戴淑芳被判刑8年半。就以上统计数据，阿利尔·德尔·图尔科告诉大纪元记者，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残酷迫害令人极为不安。法轮功学员对中共没有任何威胁，中共对待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方式是不道德的。
法轮功费城华埠集会声援4.2亿中国人三退。近日，法轮功学员在费城华埠举行集会，声援4.2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宾夕法尼亚州州参议员也出席了集会，并发表了讲话。宾州州参议员谢里夫·斯特里特说，活摘器官不应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活着的人不应该因为其他人需要器官而被杀害，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太可怕了。宾州州众议员玛丽·艾萨克森也发出了一份褒奖，表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希望人们认识到制止中共暴政和结束中共对全球威胁的重要性。
今之所讲的逝者的故事，作者玉如。大法弟子今之曾跟我说过他遇到的逝者托梦三退的事。今之虽然退休了，但是每天忙忙碌碌地走在修炼和讲真相的路上。他曾给他家楼下的邻居讲过大法真相，劝过三退，告诉他们邪党迫害修佛法的好人，活摘青少年的器官贩卖必遭天谴，退党团队可保平安。 但是邻居两口子都说不大相信，也没退。后来那个男的患癌去世了，也就50多岁。去世后一个多月吧，就托梦给金枝，他站在楼外的月亮门的外面，金枝在门的里面。因为金枝修炼法轮大法，身上有光，他就不敢离得太近。他面色愁苦，很后悔地对金枝说，你帮我把那件事退了吧。金枝醒来之后，马上就明白他说的是办三退的事。因为金枝以前也听到别的同修说过这种托梦办三退的事，那些托梦的人曾说过，其实当人去世之后就什么都明白了。到了阴间那里，生前没有退出过邪党组织的人，身上还带着邪党的镰刀斧头的兽印，不受神鬼的待见。阴间说他们活着为人时，善恶不分，正邪不变，看到邪党迫害好人，面对邪党活摘器官等种种恶行，无动于衷。他们作为邪党的一份子，等于背负了恶债，所以都被罚在那边做苦力，不能转生。而那些活着时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死后则都在地狱受刑罚。而他们也看到那些活着时同意三退了的人，很多都是自由活动，等待转生去好的地方，他们都后悔不已。好在大法慈悲，还给那些没有做过大坏事的人机会，允许他们可以找时机给他们生前认识的大法弟子托梦办理三退。于是很多大法弟子都曾梦到认识的逝者托梦三退。金枝第二天外出时，恰巧就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了已故邻居的妻子，就跟她说了她丈夫托梦三退的事。这回那个女邻居相信了，同意了自己和丈夫三退，并且谢谢金枝。金枝弟媳的一个姐姐患癌去世了，去世前金枝曾给她讲过大法真相，劝她三退保命时，她不相信，也没退。去世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给金枝托梦，对金枝说，我太难受了，你帮帮我吧，帮我退了吧。金枝醒来之后就问弟媳，你姐托梦让我帮帮她，是三退的事，她的名字我只知道前两个字，后面的那个字是什么？她弟媳没在意，说给她多烧点纸钱就行了，也没告诉名字。后来金枝又梦见她了，看得出她很着急，金枝就对她说，会用她名字前面的两个字做化名，给她在网上办理三退声明。她很感谢地走了。醒来之后，金枝就在网上给他办理了三退声明，从那以后就不再梦见他了。其实无神论就是魔教，让人不相信灵魂不灭，不相信轮回转生，不相信善恶有报。但是人的真正生命不会随着肉身的死亡而消失，因为人的元神是不灭的，会在轮回中转生。而邪党战天斗地，与神佛为敌，历次整人运动血债累累，如今又迫害法轮大法的修炼人，活摘器官，罪恶滔天。如果邪党组织不退出的人，就会为他背负罪孽，给自己的生命处于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想一想，看一看邪党在历次运动中不断残害百姓的种种恶行，请一定要三思，尽快摒弃邪党这个魔鬼组织，千万不要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和悔恨。
与长期被困扰在家中的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经历了24年多，尤其是大陆许多大法弟子遭受到残酷迫害，被绑架、抄家、关押、进洗脑班、劳教、判刑等。中共搞邪恶牵连，也给家庭、亲朋好友造成磨难。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多数都能正念对待，更加精进，但是也有的遭迫害后放弃了修炼， 过起了常人生活，有的移居海外，有的开始消沉待修不休，有的将大法书放到别人家里，不再看大法书了，只是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也有的被家人看在家中，以考虑家人感受，为别人着想为借口，按照家人的要求，不再与同修接触，不出门。有的以带儿孙为由，在家中当起保姆。有的也想出来接触同修和讲真相，但不是堂堂正正的，而是偷偷摸摸的，害怕家人发现。总之，各种状态都有。根据这些问题，我想与有这种状态的同修交流，谈谈自己的看法。其实出现这种现象的关键原因是怕。迫害前得法的大法弟子都有一个感觉，那时在一个和平环境下修炼，外部没有什么大的干扰，大家在一起集体练功学法，一起切磋交流，提高得很快。大家交流的都是自己又过了一个什么新型关，自己遇到什么危险，由于师父保护安然无恙，好像遇到的大都是高兴愉快的事，因为这只是个人修炼的状态。迫害开始后，由于邪党残酷打压，被非法关进洗脑班，绑架、关押、劳教、判刑以及无休止的骚扰，还有各种恐吓、开除公职、克扣退休金等等，弄得一些同修精神十分紧张，由此产生了怕。一种是怕再被迫害，另一种是情所派生出来的怕，怕家人如何如何。我认为怕是一种物质，是人的一种本能，很少没有一点怕心的。有怕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任它，被它左右。师父在《怕啥诗词》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怕而被邪恶迫害，被邪恶利用家人进行干扰。如果没有这个执着，就不会有这个磨难。当我们把心一横，相信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师父一定会为大法弟子做主。那时物质去掉了，怕的心也没有了，又将是一种境界。另一个是怕影响家人，怕家人不理解，怕离婚，怕被扣退休金等等，其实是一种情的缠绕。如果反过来想，你怕这怕那，你就不怕兑现不了誓约吗？如果我们真为家人着想，如我们真被家人干扰，没有完成史前誓约，甚至没有修圆满，那他们可是对大法犯了罪了。反之，如果我们能放下执着，将来修炼圆满了，那么这一过程只是他们帮我们提高的过程，这将成为家人的功德，也许也随之圆满了呢。我们学法小组一位80多岁的老年同修再次被判缓刑，派出所警察恐吓家人要看住同修，不准外出，否则儿子公务员要被开除，女儿的退休金要被扣，就将老同修收监。社区不法人员也到家里说不要外出，同修说不外出怎么行，那不被憋出病来了。社区人员赶忙说就到附近公园走走，老同修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照常出去参加集体学法，每天出去讲真相。女儿不让出去，他对女儿说，我修大法后身体好好的，从来没有让你们操过心，得有感恩之心，看到世人要遭难，我去救他们又不是干什么坏事。不管女儿怎么说，他都不理会，该干啥就还干啥。由于他没有这个心，女儿也就不再管他了，只劝说小心点儿。另一位女同修被邪恶绑架，要她写悔过书，她不写，单位来做工作，她也不放弃信仰，最后胁迫家人来转化。女儿说，妈妈，你被关押期间，我每天都哭到12点，你就可怜可怜我，说声不练了，让我能读完大学吧。她对女儿说，妈妈什么都可以依你，但是修炼是妈妈的生命，我不能答应。丈夫正欲升迁期间，也怕影响她的升迁。同修对丈夫说，修炼我不会放弃， 为了不影响你，我们就离婚吧。丈夫没答应，父母到家里说为了家庭的老小说声不练了。同修不答应，父母就要给他下跪。他就说，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本来就没有做错什么，如果你们非要下跪，那我就从窗子跳下去。由于他坚定的一念，没有任何怕心，师父就帮他化解了这些磨难。不但家庭没有破裂，丈夫依然升了官职，女儿也考上了大学，后来还出国留学。我们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说，修炼如初必成，这是修炼界的一句真言。大法传出后，揭开众多天机，无论对世人、对修炼界，甚至神界，都是前所未有的震撼。有缘的、没缘的，纷纷来得大法修炼。有些人开始修炼的当初，心很坚定，但有的人长期形成的各种执着，修炼中也很难放下。时间长了，有些人就放松了自己，加上工作忙，家庭环境没处理好，更加没时间学法练功。虽然时而参加一些集体活动，也精进不了。久而久之，已经完全不像个修炼人了，甚至做起修炼人不该做的事。长此下去，就会很危险。在神乐开场展现的一幕，师尊召唤，各界众王，三界已定，谁愿与我下世正法？各界众王，三界已定，谁愿与我下世救度众生？我们的生命是为助世正法而来，我们抛下神的光环，为了救度众生，为了得正法，同化新宇宙特性，重塑神体，舍弃了神的一切，随师下走。有功能的学员写的《轮回纪实》中，也描述了大法弟子在上界也与师尊立下随师下世救度众生的生死誓约，在下走过程中也是承受了千辛万苦，历经层层磨难，来到人世又历经辗转轮回，为此掉过脑袋，吃了无数的苦，而这一切又是在师尊呵护下走过来的。我们今天有幸遇到大法红船，与师尊同在，与大法同在，是多大的缘分。但是有的大法弟子却在中共邪党迫害中遭遇到一点点磨难，而且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就停止不前了，甚至退缩了。有的甚至以为自己为大法付出了，向师尊讲起了条件，真不应该啊。修炼是严肃的，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知道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知道旧宇宙的那些乱神，只要他们还在，他们就要左右到最后，你不行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他知道李洪志不会舍下你，那么他们会采取各种方式让你掉下去。人的一念差了，就会使自己发生动摇，所以越到最后，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越关键。但是我们想想自己来时的使命，这难得的万古之缘，想想自己的世界里那些正在盼望着我们回去救度的生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奋起精进？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呢？让咱们一起共同精进吧，完成好使前立下的誓约，报答师尊慈悲苦度之洪恩。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必须要过的坎儿，浅谈根本的执着。作者林儿。我悟道， 执着分为两种，一般执着和根本执着。简单说，一般执着就是对名利情的难分难舍，隔舍不下，不能舍弃，而根本的执着则是分辨一个人是不是真修者的关键所在，这非常重要。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翻译成古印度话就是佛，其实就是这样，气功就是干这个用的。从师尊的法中，我领悟修炼大法的目的只能而且唯一，就是修神、修佛、修道，返本归真，回归天国。带有其他任何的目的，那都是用肮脏的人心亵渎法、利用法。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们，你如果是一个真正修炼的人，不管你初中进入大法时是什么想法，你还是要放下，你什么都别管，你自己要明确，你不是为解决这件事情而来修的。我传出这个法的目的是渡人、修炼，让人返回去的，并不是给常人解决身体的什么问题的，它是严肃的，人必须得确定自己是真正的修炼，什么问题都可以给你解决。而要想只为来解决常人的什么问题，那我们都不能给你解决，也就一句话，法是修炼的。师尊慈悲，普度众生，不论社会阶层，不论根基大小，都能入得门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大多数人，包括我一开始，都不是抱着修炼的想法进来的。问问自己，是真的想成神吗？还是在人中有诸多的心愿，想通过修炼大法而实现，想通过修炼治病，想通过修炼美容，想通过修炼避难，想通过修炼静心养生，想通过修炼开启另一种生活方式，想通过修炼修得福分，想通过修炼寄托人生信仰，想通过修炼变得气质高雅不同寻常，想通过修炼得到师尊的保护，想通过修炼懂得法理，就不会干坏事造业，不会有恶报，想通过修炼让自己成为人间清醒，更加通透无牵挂，等等等等。有多少人心，就会有多少根本执着。这些妄想，通过修炼得到人间好处的想法，都是根本的执着。根本的执着不去，那就不是一个修炼的人，那不严重吗？修到最后，修几十年，那还是个门外汉，不可悲吗？不怕曝光自己，说出来令自己汗颜。前几天，我问自己，我想成神吗？心里一惊，因为我发现我内心深处并不想成神，没有这个想法。说得更严重一点，是觉得自己在人中混得还很满足与快乐，并不想离开这里。有一天还想，如果工作轻松，不缺什么钱，当然也挺快活的哦。真的是在粪坑里待久了，习惯了臭味儿，都不想出来了。三界内都是痛苦，你为什么感觉不到？那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被麻醉了，再这样下去，最后就毁了。因为邪党无神论的引导，现在国人对神已经是没有这个概念了，脑中会觉得这个词很虚幻，离自己很远很远，修就修吧，反正没有坏处，但根本的执着不去，根本就无法修，因为你看不到法理，因为你还没有那震动十方世界的一念，所以没有神帮你，你自己也神不起来，正不起来。还有一点最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人中修炼，人心就是复杂，人心就是难测，也许这一段时间没有根本的执着了，过一段时间因为某件事情 或某个人，又有了根本的执着了。也就是说，今天真修了，也许明天又不真修了，又也许根本的执着和想修炼的心是并存了，又执着大法能带来的人间的好处，又想要成神成佛。但不管怎样，一定要警惕，把根本的执着从根子上铲除。笔者亲身的体会，根本的执着不去，修多少年，练功的时候也很难静下来，因为那颗心在人中啊。还有过关的时候，很难，很苦，不坚定，不稳，因为本质上还不是个修炼的人嘛，没有法的加持，就很难有正念，所以会左右摇摆，患得患失。师尊的慈悲，亘古未有，就是这样。我也是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和玄妙，大周天的运转，毛有周天的运转，我都亲身体会到了，还有无处不在的师尊的慈悲点化与呵护。近期为了清除自己的根本执着，我在发正念清理自身的时候，加上一念，我不要通过修炼获得任何人间好处，修炼就只能是成神成仙成佛，返本归真，更是为了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扭转与人斗的思维模式，作者大法弟子。我从小争斗心就很强，也导致修炼中守心性的困难。在深挖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有种动不动就与人斗的思维模式。一个例子，在项目里，我感觉一位同修对某环节配合不够，还因为我的一个小失误而态度不好地抱怨我。当时我就想，这位同修刚来项目时，动不动就说非常感谢，各方面都显得配合度很高，愿意付出。看来时间长了，站稳脚跟后，真面目就暴露了。看来刚来时是在装，而他真实的心性就是怕麻烦，不耐烦，不配合的。其实我这种想法就是与人斗的思维，把自己和别人对立起来。再深挖，其实我深层的观念是，人就是自私的，不考虑别人的，怕麻烦的，尽量偷懒的，表里不一的，为了自己而不择手段的等等。顺着这种观念去想，人与人就是对立关系，由于彼此利益冲突而对立，即使友善，也多半是为搞好人际关系而装样子。这种观念很像恶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因此我凡事不会去理解别人，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而是惯于用斗的方式去据理力争，谈不妥就争吵。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双赢式的，而是你死我活式的。抱着这种观念，这位同修的表现就被我解读成故意偷懒、不配合的自私本性的流露。后来，只要对方回复较慢时，我就会想，他又想偷懒而不理会我的要求，我得哪天给他指出来等等。一次，我请他改动一下安排，他迟迟不回复，不过最后还是按时改动了。我当时思考这个事儿，觉得同修其实很忙，没回复我，可是该做的却做了，不是我想的那样不配合。进而又想到，那次同修抱怨我的失误时态度不好，也许是太忙太累，或当天心情不好吧。谁不都有守不住心性的时候吗？我干嘛非要把人往坏处想，用一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去给人上纲上线扣帽子，恨不得把小事变大。当我从理解同修的角度去想时， 一下子就想通了，心里对同修的不满完全化解了，那种觉得同修偷懒不配合的观念也消除了。与同修的差距，过去听一位同修说，她婆婆曾背后抱怨她这不好那不好的，同修提到这事的时候语气平和，笑呵呵的，而且说得轻描淡写的，我当时都感觉诧异，因为换作我的话肯定会心生仇恨，被人这样说还了得？这可以看出我和这位同修的心性差距。还有一位同修，公婆信基督教，对大法抵触，甚至还找到同修孩子学才艺的学校，这个学校是一些同修办的，说是去看看到底学校在教孩子啥。这位同修提到公婆时说，公婆人很善良，就是不了解真相。说起公婆也是语气平和而没有怨恨，这对我内心都是冲击。要是换作我，遇到这样的公婆，不接受大法，还干涉孙辈，霸道又强势，那真的就是结仇了，怎么能平和对待？而且还说这样的公婆善良，这也可看出我和同修的巨大心性差距。同修的这些不同的思维模式都冲击着我的内心，令我意识到这些与人为善的思维模式和自己那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很不同。提升，过去我和人争吵是常事，无论和家人、同修、同事都如此。那些年我就是感觉自己的争斗心太强了，脾气不好，爱生气发火，认识到可是却长期改不了，自己也挺苦恼的，觉得做到人很不容易，遇事自己气憋不住，火也压不下，也就是近几年才归正了这个问题，基本不会与人争吵了。在家里过去和先生长期争吵，有时还很激烈，感觉婚姻都要维持不下去了，一言不合就吵，很多事情都观点对立，彼此针锋相对。那时觉得先生太倔，没耐心，脾气差，而自己也很难忍对方。后来发现，其实争吵的根本原因不是脾气，而是观念。那时自己对对方的负面观念太多，而形成不满和怨恨，如果人带着很多不满和怨恨，不吵都怪了。后来是通过思考，看到了先生的大量优点，比如有家庭责任心、勤劳、善良、能吃苦等等。因此对他的观念从不满变成了感恩，自然不会争吵了。虽然也仍旧看到先生有脾气问题，有时他会说话态度不好，但这已经不会令我不满了，只是觉得每个人的性格不容易改，这是他自身的问题，和我没啥关系，所以可以对此不动心了。改变思维模式，虽然改掉了争吵发火，但不代表与人斗的思维就彻底根除了。从很多小事中，我发现自己的起心动念中还有这种思维的习惯，因此还会对人有负面看法，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问题所在，因为思维模式已经形成习惯了。一次我因某事对人不满，先生说他觉得我的关键问题是总把人往坏处想，他说他通常把人往好处想，本着与人为善，总觉得别人是出于好心，而且即使知道别人动机中有好心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他也不挑剔，不要求别人对自己百分百好心。他说周围有的人经常抱怨人，好像世界上没有好人似的，其实就是习惯于把人的动机往坏处想，所以看到的都是坏人了。其实人人都有问题，看到别人的问题也正常。我后来也理解到，不要抱着嫉恶如仇的心看人，眼里不容沙子似的，要能包容人的缺点。我意识到，我从小就对人要求过高， 那时总觉得班里的小朋友很虚伪，不善良。我对他们身上的一些问题不包容，看得过重了，因此不喜欢他们。由此而形成了这种对人挑剔的观念，而没有想想，其实人人都有各自的问题，要包容别人，而不能眼里不揉沙。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正面对待，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其实你们知道吗？我当年传你们大法的时候，讲课中下面发出很多常人的思想反应来，有的人思想反应非常不好，可是我都不看，我就看你们好的那一面，我就能度了你们。我要是都看你们不好的那一面，我怎么度啊？越看越生气，我怎么度你呀？通过思考，我又认识到，按照传统理念，本着理解、包容及善意待人，会化解矛盾，哪怕有很大的冲突，都能冰释前嫌。这方面的传统故事太多了，因为人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哪怕真的做错了，如果对方真能体谅，不计前嫌，人会被感动的，从而会真心想改变自己，这才是化解矛盾的良方。而如果按照恶党的阶级斗争思维去处理问题，把人往坏处想，抓住一点问题就不遗余力去打压，则会激化矛盾，激发彼此恶的一面，愈演愈烈。其实前者是符合宇宙特性的善和忍的，而后者则是背离宇宙特性的。仔细分析起心动念，我认识到符合善和忍的想法是这样的，尽量把别人的动机往好处想，相信别人出于善意，当别人表现不好时，觉得别人也许有什么难度，要理解和体谅，即使知道别人的动机不好，也要包容和善待。而不符合善和忍的想法是这样的，把别人的动机往坏处想，觉得别人是诚心怎样怎样，对别人的错误给自己带来的不便或不舒服，抱有不满、对立甚至仇恨。结语，观察到一些同修言语中总是希望改掉发火的问题，却苦于控制不了脾气。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觉得脾气是表面原因，而观念才是深层原因。最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念头仔细过一过，把不符合法的扭转过来，从与人为善做起，才能有助于做到心平气和。我还发现，从小事做起比从大事做起要容易，并且大事小事其实涉及到的人心和观念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严格来说，小事也并不小。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戏，作者赵树深。事情发生在不久前，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同修 A 一如既往地在外面找人讲真相。在一超市附近，他与一男子顺利搭上话，正讲着，忽然看到一妇女从他左侧划过，还瞟了 A 一眼，目光看起来给人很不舒服。同修 A 没有理睬，坚持帮那男子做了三退。之后同修 A 没有马上离去，又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什么人可以再讲，发现距自己不远处有两名瓦匠在铺砖，他溜达过去。没过两分钟，忽然见一警车从不远处开向 A 之前讲真相的超市，并最终停在那女子划过的附近。同修 A 看了看，没动心， 继续与工人们攀谈。忽然，身后不知从哪里出现一名男子，挥着手朝警车里的警察大喊：“这儿呢！”警察看了看，朝同修 A， 也就是男子的方向走来。同修 A 回头瞅瞅，那男子没有看他。同修 A 又看看警察，心里不稳，不禁想先躲一躲，转念又琢磨，现在走不就等同逃跑吗？不能逃跑。同修 A 悟道，那么做是对大法弟子名誉的玷污。他努力向内找，排斥杂念，怕心很快被压倒，而警察也越走越近。正在这当口，忽然从北方又驶来一辆打着警灯的车，停在距离 A 不到五米处的道边。又下来三名未着装、气势汹汹、看起来盲流气十足的警察。同修 A 瞅瞅也没动，气氛顿时诡异起来。同修 A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么稳住的一念，终于看到真实的场面戏。怎么回事呢？原来同修 A 站的地方之前发生了车祸，喊警察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肇事司机。两车警察都是为处理事故而来，不是针对同修的，只是赶得巧而已。更巧的是，同修 A 在与瓦匠攀谈的这个路面，正是车撞击人之后留下血迹的地方。伤者在 A 没有到来之前就走了，因为血迹不大，所以 A 没有发现。四周的警察表面上是朝着 A 来，实际是冲着血迹而来。司机喊这儿呢，是指撞车位置在这儿呢。写到此，我不禁想，看起来虎视眈眈，似乎危急，实际只是一场虚惊，一出检验修炼人心性的戏码而已。而剧情虽然是假的，但是给修炼人当时的心理造成的考验、压抑感却是分量十足，就看能不能行。一念出善恶，一念看心性，一念也定境界。在那一瞬间，向内找与向外看真的是有巨大的落差，甚至相反的抉择。同修 A 如果逃了，也还是什么事都没有，但是在修炼角度上看呢，那就出了大事儿了。那不是被怕心带动得很厉害吗？修炼上不是没做好吗？那搞不好以后还要出现这类似的戏，这不是留下后患了吗？不得要多吃苦才能再去吗？如果不注重这方面的修炼，这执着心像野草一样越长越高，到最后怎么处理才好呢？而咱们的修炼，试问哪一关不是同样的道理？日常生活中矛盾看起来很突然真实，那不都是检验人心性的戏剧吗？但是能不能行，实力怎样，那就看修炼人自己了。尤其在这历史大戏即将唱到尾声的关键当下，大法弟子的每一念都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那不仅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得失，也关系到与我们有缘的那些生命的生存与覆灭。我们肩头的担子很重很重，任何一念错了，都可能要有众生逝去，甚至有宇宙要解体。咱们既然都是戏中人，就该唱好师尊交给咱们的主角的戏份。既然是主角，那我们就该为当上新旧宇宙交替时候的影帝和影后而努力吧。这样不仅不辜负师尊的良苦栽培，更对得起舍家撇业的为正法也为众生而努力的背水一战的你。一点体会，若有不足，还望慈悲指正。
学习新经文有感，人念传孩子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这几天我发现女儿不像以前那样迷恋手机了，现在只是看作业发作业的时候要手机，或者写作业累的时候看一会儿，有时甚至都不想看了。以前她可不是这样的。女儿今年上四年级，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 不让他玩手机。那时候他爱看书，背古诗，经常跟我一起学法，背红楹。上一年级时读转法轮就很流利了。从疫情上网课开始，我天天忙于工作或者出去救人，他自己在家，我管不上他。他开始玩手机，先是和同学聊天，再后来就看各种小孩玩的小视频，越来越入迷，管他也不听，说了不管用，只要不学习就拿起手机，别的玩具也不玩了，书也不看了。我深知手机的危害，唯恐网上不好的东西毒害到孩子，但是却感觉无计可施。不光是看小视频，今年他姥姥的手机被他表哥下载了一款小游戏，他玩上之后越玩越上瘾，今年整个一暑假和十月初的八天假期，只要不写作业就央求着去姥姥家，吃饭的功夫也玩一会儿，一玩上就停不下来，饭也顾不上吃了，错题也顾不上改了，必须玩完那一关才行，经常晚上在姥姥家玩到很晚。我知道玩游戏的危害，更知道游戏上瘾是怎么回事，但是怎么说也不管用，强行让他放下手机也放不下，甚至夺都夺不过来，经常因为手机跟孩子对抗，却总是无可奈何。最近师父连发几篇新经文，明慧编辑部也频发文章，修炼人中的人心、人念、人情引起大家的热议，很多同修学了师父的新经文后也对照自己向内找。一天我脑海中反复琢磨着这个人心、人念、人情这几个词，这个人念表面一层的意思不就是人的观念吗？修炼人自从走入大法修炼的那一天就不是常人了，就应该从人中走出来了，看问题都不应该是人的观念了，都应该是修炼人的正念了。为什么我修了20多年，看问题还是人的观念呢？衡量问题、思考问题还是从人的观念出发呢？比如对待手机的问题上，我把手机看作洪水猛兽一样，不想让孩子碰，不想让孩子接触，怕手机毒害孩子，结果越担心越适得其反，越管越管不了，越管不了越担心，对孩子态度也越来越恶劣，天天把手机游戏把你毁了挂在嘴上恐吓孩子，没有了耐心，也没有了慈悲。而孩子不但不听，还经常跟我发脾气。那一天我突然想，我是不是把手机看得太重了，把它的危害看得太重了，把它抬得太高了。因为知道手机是外星人发明的，毁灭人类的，现在生活处处离不了手机，人人离不了手机，人人都被手机控制，手机对孩子、学生危害就更不必说了，老师、家长、学校都没办法，因为手机，人类连正常的交流、正常的活动都没有了，这是人类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大法是无所不能的，我怎么能把手机的问题看得这么大呢？这不是把它抬得太高了吗？在大法面前，它算个什么呀？没有大法解决不了的。还有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我不怎么执着孩子的成绩，认为孩子的前途和命运都是安排好的，把这些看得比较淡，随其自然，总是忙于自己的工作。晚上参加集体学法，周末有时间又出去讲真相救人，所以放在孩子身上的精力就比较少，手机的问题说了不听，也不能总跟孩子发火，所以也就无可奈何了。那一天我突然发现我这个想法不对，随其自然不是对孩子放任自流，孩子出现问题了也无可奈何，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不是修炼人的正念。我应该为孩子的成长负责任，因为孩子是为得法来的，是为了得救来的，我有带好小弟子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我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他的妈妈。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后，那天晚上正好小组集体学法，我让他一起去学法小组， 他让游戏勾得不愿意去。我那天态度非常严厉强硬，不能再任由他想玩就玩了，这不是修炼人的人，这是放纵魔。他一看我这么强硬，只好非常不情愿地去了。去了之后也不闹情绪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和大家一起念法，念得非常流利。从那天以后，女儿慢慢地变了，手机瘾越来越小了。以前上厕所也玩，回家的路上也要手机，现在上厕所拿着一本书也不要手机了，中午也不闹着去姥姥家了，就算是学习累了玩一会儿也能很快放下了。我自从转变了观念之后，对他的态度也转变了，说话也温柔了，用商量和建议的语气，孩子反而更听话了，有时表现非常懂事，很多事反而不用我操心了，跟以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知道是我的观念转变了，师父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给拿掉了。大法无所不能，如果遇到难解的问题，是我们的观念该转变了。
小事中发现严重的党文化，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这是最近发生的几件小事，事情虽小，但说明的问题却不小，希望有类似问题的同修引以为戒。一、跟年长的人说话随便。中秋节的前几天，有同修提醒该给师父写中秋贺词了。第二天下午集体学法的时候，一位老年同修就把写好贺词的拿过来了。我也抓紧时间做了一张贺卡。学完法后，我对另一位同修王姐说，你也快点写，抓紧，你看 L 大姨都写完了。到了晚上，我们又去另一位同修家集体学法，王姐把她写的拿出来说，给你，写完了。我当时心里说写的还真快，我拿过来一看，写的前言不搭后语，没有主语，没有结尾。我就说写的什么呀，你再回去改改。王姐一听急了，怎么不行了？我写的哪里错了？你说说哪里错了？激动的不行。我跟她解释，她也不接受，还是气呼呼的。别的同修也在旁边劝，同修这么激动，弄得我也莫名其妙。最后学完了法，同修也冷静下来了，也说实话了。原来他是对我昨天说的话起了执着心了，觉得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他那样说话，对他太不尊重了。我一听，自知觉没有不尊重同修的意思，但是同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向内找自己，可能是平时关系太熟了，所以对同修说话太随便了，没有给予对方应有的尊重。因为毕竟同修比我年纪大，我却因为关系太熟，说话就没有了应有的客气和礼貌了。说轻了这是说话随便，说重了这就是没大没小，长幼不分。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不久前在单位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同事和我关系非常好，也比我年纪大，他觉得月考考试进度太快了，我是中学老师，讲不完，他就在办公室不停地唠叨抱怨，但是他不直接跟领导说，想让别人说。别的同事只好去找领导反映，最后领导终于同意把进度改了。改完之后，他又说其实不改也没事，我也能讲完之类的话。我就开玩笑地说，现在改完了，你又这么说，你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你是不是精神分裂啊？因为关系好，大家都笑了，同事也笑。现在想起这件事，觉得说那句话真是太不应该了。即便是开玩笑，同事也比我年纪大，也不应该说这样的玩笑话。即便他真的说话左右摇摆，我也不应该那么说，真是对人太不尊重了。后来我专门找了个时间，郑重地跟那位同事道了歉。原来我真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不拘小节，不在乎应有的礼貌，觉得关系太熟了，没必要这么客客气气。表面看这是实在，心直口快，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 其实是受党文化的污染，什么都不在乎，连长幼有序的传统文化也慢慢不在乎了，把传统文化中的礼也遗弃了。师父就是通过这件事让我认识到他，修续他，认识到之后，我和王姐也啥事都没有了。二，想当然，自以为是。前些天第20届大陆法会征稿的时候，一位同修把他写的稿件拿来让我帮忙修改整理，发完之后我就把原稿还给了同修，并打印了一份给他。给他的时候我还说，我可给你了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今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的时候，这位同修也写了稿件让我修改整理。发完后又过了些日子，同修跟我要原稿，因为原稿是同修自己写的，用孙女的作文本洋洋洒洒写了19页。我记得我都还给同修了，现在他又跟我要，我说我给他了。同修说不记得啊，也没说别的就走了。我还跟别的同修抱怨，明明给他了又来跟我要。今天我拉开一个从来不用的抽屉，一下子看见一摞手稿，觉得似曾相识。打开一看，正是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时同修们写的手稿。我一下子惊呆了，原来我当时是想着整理完了把原稿一一还给同修，但是却没有去做这件事，手稿都还在当时整理稿件时用的书桌的抽屉里好好放着呢。自己真是太想当然了，太自以为是了，想着还就以为自己还了，说这话的时候还信誓旦旦，理直气壮，这不是笑话吗？这一摞手稿静静地躺在抽屉了，仿佛就是要给我这个教训，没有亲眼见到的事就不要这么肯定。为什么不能求证一下？为什么就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呢？为什么这么自以为是呢？这不是太自我了吗？这其实也是一种党文化的思维。这件小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不要把自己认为的事当事实，不要想当然。现在想来，同修的心性比我高多了。我明明没给他，这个手稿70岁的同修自己写的。同修相当真实，我硬说给人家了。同修一句质疑和辩解也没有，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反而还抱怨人家，真是对不住同修。三，虚情假意。前几天一个同修买桃子，我老家父亲种的大黄桃，要了两箱，共200元。因为同修家人是常人，桃子又是我家自己种的，我就跟同修客气了一下，让了100块钱。同修也没问价，就把100元收下了。后来又要了4袋，200元。付钱的时候，同修拿出200块钱说，指着其中的100元说，儿媳妇让我把上次少要的钱给你。我一看，说这4袋就200元钱，同修握了一声，也没说别的。当时同修家有很多客人，我也没多说，就拿了那200元走了。回来后觉得这事别扭，是我没说明白，还是同修没听明白？我让了钱，同修还不知道，还以为那4袋桃是100元呢，还以为把让的100元给了呢，真让人别扭。跟别的同修说这事，同修说你这是面子心，人情面子。原本同修之间根本不需要客气，该多少就是多少，你却非客气一番，而且你就是没有把价钱说明白。自己回想当时的心里，真是人情面子的心在作怪。明明桃不是自己的，自己也没权利随便送人，还非跟同修客气一番。自己是发自内心的想送给同修一箱吗？又不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表面上客气推让，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表面上我性格直爽实在，却还隐藏着虚情假意的党文化。虚情假意的背后就是做样子，这跟写党的认认真真走过场有什么区别？这也不符合真啊。修炼人修的是真善忍，怎么越修越混同常人那一套了呢？赶快修去吧，修炼人做事越纯净越好。个人现阶段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同修慈悲指正。
从几年前的一件事看恭维的严重后果。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近期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编辑部的文章连续刊登，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恭维和自心生魔的问题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特别是最近当地一名同修被迫害离世，也跟恭维有极大关系。这个问题再次引起我的深思，联想自己工作中的一段亲身经历，从中对恭维的危害可见一斑。2014年，我跟30多名同事一起被上级安排调换到兄弟中学，新学校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高校课堂展示课的活动，每科都有一名老师讲课，要举行一天。我作为新来的老师被点名要求参加讲课，我当时并没有讲自己以前拿手的旧课，而且按自己教学进度，课讲到哪里就讲了那一节新课，所以也不算特殊准备，但是却被老师们广泛赞誉。那一天大家都在谈论着我那节课讲得多么好，说话利索，一句废话也没有等等，特别在别人的对比衬托下，更显出我讲的课好。从此在新的学校，大家对我的能力交口称赞，很多人见了我都恭维两句。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原来没觉得自己那节课多么优秀，多么出彩的我，在这些恭维和吹捧的腐蚀下，慢慢也觉得自己水平高了，觉得自己的水平就是顶尖了。再后来就把那天成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了。原本没感觉自己有多行，自己还很年轻，在业务方面还有很多需要钻研的地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后来却没有什么突飞猛进的进步。当然在2015年底，我因为宿江被迫害调离了一线，也没有了继续钻研业务的机会。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恭维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当有人被恭维的觉得自己行，比别人强，了不起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后果。一，容易让人止步不前。二，使人丢失谦虚、谨慎、敬畏之心。三，容易使人自我膨胀，使被恭维者狂妄自大。四，慢慢会看不起别人，把别人不放在眼里。五，对比自己强的人也会不服气，心生妒忌等等。虽然这件事并没有给我的工作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却让我感受到了被恭维后实实在在的心理变化。如果是修炼之人被恭维，那后果就更严重了。我们当地的一位老同修突然被迫害离世，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太深刻了。被恭维者往往是在某一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讲真相讲得明白，救人多，面对邪恶的迫害正面强。经常外出讲真相的同修有人出事了，他没出事等等。一个恭维，两个恭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是很难不动心的。被恭维的同修的心起来之后，这对同修的危害可是太大了。这个同修会慢慢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别人都行，这就是自心生魔的开始。往往自心生魔的人的心理是一点一点变化的，但是实质和结果是一样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那个魔干扰他说，你比李洪志还高，你比李洪志高多少多少，他也相信了。在这种飘飘然的心理作用下，他光看到自己做得好的那一面，就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很不错，慢慢的就会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当有人指出他的执着心的时候，他在面子心、求名的心的作用下会掩盖，认识不到自己的这些执着心，也不一定是有意的掩盖，而是他真的看不到自己的不足，自满的心让他迷失了自我，也迷失了心智， 也有的是维护自己修得好的形象，有意掩盖，不承认这些执着心。这个时候被邪恶抓住把柄迫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自心生魔的人却想不起师父，想不起法，因为他的正念被这种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魔性迷住了，蒙住了，正念不起作用了。当磨难来时排山倒海，这个时候的同修生不起正念，就否定不了迫害，解体不了迫害。师父慈悲，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会给机会，时间会延长，但是难拖的时间一长，同修又否定不了迫害，这个时候就容易生出怨对师父的念头。磨难中的人，很多人会想，我做了这么多事，救了这么多人，为什么还遇到这样的事？师父为什么不管我？这就更被邪恶抓住了把柄迫害，最后有的被迫害离世，而自心生魔的人最终被迫害离世，究其根源是被人恭维造成的。教训是深刻的，现在在我们当地依然有同修认为自己修得不错，做得挺好，还有的把做事当成修炼，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同修忘了一件事，你的任何成绩和能力都是来自于师父和大法，没有师父和大法，你什么也不是。再有一点，当面对恭维和赞扬时，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说的话。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师父，忘了法。无论磨难来得多么凶猛，只要心中有师父有法，我认为就是保住了修炼人的正念的部分，师父就会帮我们。作为修炼人，一定要绝对的敬师敬法，有一丝丝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念头，就是邪恶想毁你的开始。现阶段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找执着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写一写自己如何找执着心的，比如找妒忌心，首先会想妒忌心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哪些地方。有人比我好会妒忌，有人比我利益得得多会妒忌，有人比我有好名声会妒忌，有人层次比我高会妒忌，认识的理比我高比我好会妒忌。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字，比，总是和别人比造成了妒忌，是不是？那怎么样能不再妒忌？不比了是不是就好了？这样能不能把妒忌心给全去了？思考清楚，接下来去做，去做到就是了。深入的思考，挖到接近本质，把这个执着心全去了，个人感觉会修得速度比较快，比较直接。当然，再思考下去，会发现比的心也是因为希望自己能全对，能自己自高自大造成的，是私心，根源是私。但私到底都包括什么呢？能一直想到底，想到本质吗？为什么要一下就想到最根源呢？一下子全解决了多好，这样就省事了，就完事了。在这种想法里面，没有隐藏别的执着心吗？仔细想想，会发现是有隐藏很多不好的心的。为什么呢？谁一口也吃不成胖子，是不是还有显示心呢？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在大法中修炼是一层一层的去人的思想。大家知道，就像那个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掉它，最后都剥没了，就是本质。 师父还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过去的修炼人是一个执着一个执着的去，你们是几乎是所有的执着都在，把它一层一层的去减弱减弱减弱减弱，减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少，我是这样给你们做的。所以个人理解一步一步来，去掉那些不脚踏实地的想法，一直去思考怎样能无私，但步子是一步一步去实现的。一开始会发现要去的东西像大海，但自己去实际去思考去找执着心的更深层根源后，再实实在在的去掉它做好，不知不觉中大海没有了，怎么没的也没注意，就是深入思考，按照法去思考，不停地做并做到，突然有一天大海就没了。利益之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是利益？对自己有好处，自己能得到好东西、好看法、好名声，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越给别人等等等等。共同点是什么呢？是不是需要思考一下，得到、占有、自私、不愿付出，不付出是不是？那真想去掉利益之心怎么办？付出啊，是不是？这不就去掉了吗？什么都能付出，都愿付出，从内心深处让自己愿意付出，不讲回报的只付出，心变了，行为也能做到了，那一切就都改变了。让自己按照法去做，正常的在人中生活，不是一下付出到一无所有，而是从心中能付出自己的所有，行动上也可以做到，但又不走极端的顺其自然。一切都在法中思考，一切按照法去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观念。那么师父会看着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来给予我们智慧，自然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就像找执着心，自己思考的过程是不是也是一种做的过程？你是思考一下就放下了，还是一直去思考到深处，思考到自己真正怎么做，算把这个执着心能全放下？这个思考过程是不是也是做的过程和做到的过程呢？是不是也在表达你是否真想去掉执着心的决心呢？一点个人想法，一切都要按照法去思考去做才会是对的，按师父讲的做，理解好法。愿同修们给予指正，互相切磋。
警惕问候语的内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生在邪党社会的人，无时不受邪党的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作为大法弟子，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时时注意清理和归正。前天，朋友问候，双节快乐。双节即中秋节和邪党的所谓国庆节，而国庆实质是邪党窃国、建立伪政权的日子。是中国人的国殇日，哪里会快乐啊？中共窃国后，运动不断，破坏道德，破坏传统，把国人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出于礼节，我回到中秋快乐。还有诸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等等，切记，不能附和别人的问候，而在无意中承认邪党的东西。
一升等于800毫升，你怀疑过吗？作者玫瑰。习以为常的未必是真的，是正确的。谎言听得多了， 人们也会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是真的，是正确的。如果经年累月撒谎，变数撒得多了，可能连自己都会相信，被骗的都会深信不疑，甚者在受到质疑时会极力为之辩护，重复也是一种力量。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邪恶的名言，谎言重复1000遍就会变成真理，就是相信利用重复的力量。这几天海湾石油一升等于1000毫升的小实验在中国大陆引起巨大轰动，可惜仅仅热闹了1-2天就被封杀了。可谎言毕竟是谎言，最怕戳穿，一旦被戳穿，真相就会迅速传播。为什么一个小实验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几十年来国人一直用着一升等于800毫升的汽油，中共的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一直卖着一升等于800毫升的油，还经常巨额亏损。我奇怪的是，一升等于800毫升，绝对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绝不是1年2年之事。为什么就一直没人出来质疑这个事呢？直到出现了海湾石油的小实验，人们才恍然大悟，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被骗了几十年。由此可见，多年来我们是相信、认可一升等于800毫升的，认为就是这样的，可怕不可怕？而类似的事深究起来，不知道还有多少。25000里长征、南泥湾、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半夜鸡叫、白毛女、3年自然灾害、天安门自焚、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大国崛起，就拿天安门自焚来说，疑点重重，漏洞百出。比如平白无故大年三十天安门广场被清场，警车携带大量灭火器，自焚的王进东不会法轮功最基本的简单动作，脸烧坏，发际线整整齐齐，装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喊的口号不伦不类，死的刘春玲明显是被武警从背后打死的，重度烧伤的刘思颖被包得像粽子一样，喉管切开后4天就能唱歌说话，且声音洪亮，违背常识的细节太多。其实一句话，栽赃陷害法轮功过于迫切，编个剧本也是粗制滥造，露出了演戏的马脚。想起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原来一直以为除了皇帝自己，所有的人都知道皇帝是赤裸裸的，只是那个小孩子说出来而已。现在看来未必如此，那些王公贵族、那些大臣、那些忠诚的臣民，还有看热闹的，其中相信皇帝的新装精美绝伦的恐怕不在少数，如同相信一升等于800毫升、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一样。如今一升等于800毫升的谎言已经被揭穿了，而其他的遍布各种媒体、书籍、课本里的，你还信吗？醒醒吧，人不能老在一个地方摔倒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